刚才 CC 讲的故事呢，我也是最近看那个 PBS，反正我有时候在家里偶尔没空，我能看的台也没有两个，家里也没有 cable。那 PBS 就是会放一些纪录片，有时候，那他就讲到，当时印第安人很多的家庭是被迫被这个政府给孩子从这个家庭里拿出来，就是被迫给寄养在白人的家庭里面目的当时没有讲清楚，但是就是因为他们的种族和文化，还有他们的信仰呢，都不符合当时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就是名义上是为了帮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可以是这样，但是在同时的话呢，你就是把这个父母和孩子强迫的给分离了。所以许多孩子因此以后呢，就处在一个非常悲惨的这个境界。我上个星期也刚看了，所以我想许多时候好像我们愿意好像做一些好事，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呢，其实呢你是在这个把别人的家庭给这个拆散了，也对别人造成了非常大的痛苦。所以现在所以当时印第安许多孩子都是被这个和被迫和父母分离啊。我想，当时西西讲的这个背景也是这样。所以对一个原住民印第安人来说，他们也很难可以理解或者很难来相信为什么一个白人来帮助我，因为当时对我确实造成了许多的痛苦啊。所以啊，就是这样的背景，好吧？下面我就开始今天的讲道。我从来没有这么紧张，站在前面来讲今天的道啊！我给大家讲实话，因为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我昨天白天开始准备我的讲道，然后我就看了我要讲的经文，然后我就看了我的这个平常看的一些讲道的，就是解经的这个文章吧。那么那篇文章上来第一段就是，这段经文被认为是公认的神学上最难最难的一段经文，也是大家所公认的非常难讲的一段经文。然后我看完之后，我昨天做到半夜12点半，我也只写了几十个字。所以这个真不是因为没有时间的问题如果我提前一个月知道的话，也是我往往从礼拜六开始。所以不是缺乏准备的时机但是我真的是因为如果我讲的话呢，我得先理解然后呢，我才有我的看法，之后我才能讲出来。但是昨天真的是很困难，很困难，所以我到半夜12点半我就去睡觉了。但是我大概想讲什么，我那时候也许会想一下，但是我也。我觉得我也该睡觉，不然那个今天我也这个支持不下来。所以呢，今天呢，我就临时想到也许我们可以读一些圣经的经节我可以，我有两个耶稣的比喻，我想和大家分享。而且这两个比喻呢，耶稣都有解释，所以也不需要我讲太多。我们只是把今天的时间呢，这个放在圣经的话上。然后我们再来读一下耶稣的解释，好吧？也许我还可以再多讲一点，但是我想不需要很多时间，也请大家谅解，好吧？这个真的不是说我缺少准备时间的原因，不是这个原因，是确实是我真的是做了一天，没有什么可写的，所以请大家这个真的谅解，好吧？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在马太福音13章里面，耶稣讲了两个和撒种有关的比喻，好吧？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手机也好。马太福音13章里面有两个撒种的比喻，第一个我们都很了解，第二个可能稍次一些。我们一起来读，我自己来读，我们一起来听就行了，好吧？ 在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三节里面，那这是耶稣讲的撒种的比喻。他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又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地不深，发苗最快，日土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又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的。有耳可听，就应当听。这个比喻我们都非常非常的了解啊，我们也都非常的清楚。这里面讲到四种土是吧？落在路旁的，飞鸟就吃了。有落在这个石头地上，但是上面有浅浅的一层土的，这个发苗很快，但是呢，太阳一晒，没有根就枯干了。第三种土呢，就是落在荆棘里的，那荆棘长起来就把它挤住了。然后最后呢，就是有落在好土里的，结实的，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这就是这个种子的比喻。那么对这个比喻的这个解释在哪里呢？在19节，在13章19节，那么他就把这四种土呢，分别解释给我们，就是四种不同的人，是吧？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是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乃至为了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道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60倍、30倍的。所以这四种土代表四种人。第一种人呢，就是这个天国的道理啊，刚撒下来就被这个恶者，就是魔鬼夺走了，就是撒在路旁的。第二种就是啊，撒在石头地上，是吧？听到道的人就很高兴，欢喜领受，就很快就长起来了，是吧？但是呢，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是吧？那么太阳出来的意思就是这个遭受患难或者受了逼迫的时候，立刻就跌倒了。所以我们也经常见到，我们信主以后呢，如果有的人经历一些不顺利或者是不高兴的事情，就很快就跌倒，就不能再有这个。不能再这个来到教会了，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就是说听了道呢，但是我们有世上的私货、思虑、钱财的迷惑，是吧？我们就每天心里就会思前想后，为这个世界、为自己的这个生活、为自己的钱财思虑很多很多事情。然后呢，这个种子呢，它就不能结实，是吧？因为你有这个荆棘把它堵住了，不能结实。最后一种当然是最好的土，就是结实。如果是麦子的种子的话，它有100倍、60倍、有30倍的，是吧？这个就是这个四种不同的人的比喻。那么我不用问大家，我猜大家都会把自己放在第三种土上，同不同意？怎么这么安静？同不同意？就是荆棘，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同不同意？因为我猜没有人敢自己站起来说我结了30倍果子，对吧？也没有人愿意认为自己是这个撒在路旁马上鸟来吃了，是吧？也不会有人承认自己是石头地这个种子只会暂时的长，但是不会长久，所以大家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会认为是第三种。同意吧？好， 啊？同意是吧？
同意。
OK， 啊，呀，我们是有这个有结实的30倍的、60倍的、100倍的，但是一般就中国人的这个观念来说，还是要谦虚一下吧，对吧？所以基本上就把它放在第三种这个种子上。第三种它的问题在哪里呢？它不能结果子，对吧？不能结实啊，因为它的思虑太多，是吧？思虑太多，它的养分都长在这个荆棘上，就把这个真正的种子给挡住了。所以它也生长，但是如果一个种子没有果子、没有结实的话呢，它有没有用？嗯，没有用。就像耶稣在这个在这个后面，他看见一个无花果树，是吧？这个无花果树他想要那个无花果子，是吧？但是不结果子，只有树没有果子，那他就说你枯干吧，这个树以后马上就枯干了。因为如果你这个树它不结果子，它就等于没有用，是吧？那么如果你这个麦子或者你这个种子它不结果子，你长得再大它也没有用，对不对？所以对我们来说呢，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最大的这个挑战就是要这个除去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是吧？要把这个自己的土管理好，把你这个种子管理好，这样可以让你的生命可以结果子。那我们等会儿再讲结果子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会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会不停的对这个世界呢会有这个征战，这个大家都同意吧？你在这个过程中呢，你要把这些荆棘给去掉，这样才可以结好果子。因为如果你不能结果子的话呢，结实的话呢，这个果子的意义就没有了。意义没有的话呢，它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啊，所以这就是这个比喻也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真真正正是有不同的四种人。根据他们的人是什么呢？他们听见这个天国的道理，他们的反应。但是说实话，如果我们停留在第三种人，不进入到第四种可以结实的这种程度的话呢，说实话，我们没有必要再留在这里，对不对呀？神耶稣也没有必要再要我们，就像那个无花果树似的，因为不能结实。所以这就是这个撒种的比喻，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非常的熟悉。我只是给大家再读一遍。第二个不熟悉的，稍不熟悉的，下面紧接着呢是一个败子的比喻。败子的比喻。那么这个比喻是怎么讲呢？在24节里面，他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所以这个好种就是麦子种，是吧？这个仇敌呢就把这个败子种撒在麦子地里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染出来吗？是怎么读这个字？软还是好？薅出来是吧？薅出来。”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麦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麦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是吧？”这就是这个田里面呢有两种种子啊，一个是麦子的种子，还有一个就是败子的种子。那么这个主人呢要等他们全部长完之后呢，再把败子和麦子分开，是吧？而且呢最后要烧着啊，要把这个败子的结局就是捆成捆留着烧，那么麦子呢要收在仓里。 那么这个故事的比喻呢，这个对这个比喻的解释耶稣也说了，所以也不用我讲，也在这个圣经里面。这个比喻就是在37节，耶稣对这个比喻的比喻就是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和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的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右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呢，这个好种就是这个就算是耶稣的种子是吧，这个败子呢就是魔鬼所撒的种子。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分开呢？就是在收割的时候，收割的人是天使是吧。那么败子的结局呢，就是用火焚烧是吧，这个就是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我们知道这是对地狱的描写。那么好种呢，就是属于耶稣的种子呢，就是我们要在父的国里面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是吧。所以这是两个撒种的比喻。请问这两个比喻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讲两个？第一个种子都是好种子是吧，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呢，有两种种子，一个是好的种子，一个是这个魔鬼所撒的种子对吧。那么他在为什么要有两个撒种的比喻？为什么？啊？对比啊？他这个两个比喻，他所这个所针对的人群，或者是所讲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我们肯定可以听出来，是吧？第一个呢，如果是好种子的话呢，那么而且他讲的是个人，对不对？他讲的是每一个人。你把一个人可以分成这四种不同的土，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思考自己到底是哪一种土。第二种他讲的是第二个败子的比喻，他讲的是群体，同不同意？就是第一个种子讲的是个人，第二个种子它讲的是群体，就是在一个群体里面是有好种是有坏种的，这个大家都同意吧？就一个世界来说，就一个地区来说，就一个教会来说，这是一个我们不能否认的事实，就是对一个教会来说，它一直都是有好种子和坏种子的。我们大家心里一定要清楚啊，不是说我们有了好种子后来怎么样怎么样，而是从开始的时候这个种子就是不一样的，它是魔鬼撒在里面，它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也就是说，在座的每一位，每一位不可避免的，我们中间有可能有好果子，但是也不可能避免的，有可能有坏种子。有耶稣撒的种子，也有魔鬼撒的种子。我们从一开始就不一样，从一开始就不一样。大家同意吗？这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讲道的话题，对吧？但是呢，如果是耶稣的比喻，神的话的话，我们还是要有机会来学一下。那我们如何来分辨呢？其实不是我们的责任，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在座的，我也不想让大家心里在想，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对不对？我在讲，我们教会里，从头到尾，一直都有真的基督徒和假的基督徒。我不是在讲说有基督徒和有慕道友的区别啊。这个麦子和稗子呢，它的目的呢，就是魔鬼的目的就是让这个稗子看起来像麦子呀，所以呢，它是分不清楚的，人也分不清楚呀。我们也不要去做这样的努力去分开呀。但是这就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个现实。啊，我们在教会里，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就应该心里有清楚，有这样的危险在里面，因为啊，有的人可能是真的基督徒，从一开始，有的人可能就是从一开始就是假的基督徒。问题是，大家心里也不知道，对不对？对呀，所以我们也不用去做这个分辨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的话呢，啊，我觉得会对我们有帮助。对吧？啊，怎么来分辨？什么时候可以分辨出来呢？什么时候你可以分辨出来呢？我们刚受洗的时候，可以分辨出来吗？比如说哪天我们又有几位来受洗了，这个时候有人站出来说：“啊，这几位中间有几个是真的，有几个是假的。”你可以分辨出来吗？那你怎么分辨？我还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家刚开始收养那条狗，养的时候是刚有两个礼拜大，还是一个月大，是吧？拿回来之后呢，那别人一看，收养那个机构告诉我们这是个 Beagle 很低，知道吧？但是拿回来之后，我一看那么小的狗，好像腿显得有点长似的，它不像个 Beagle。那长了一两个月之后呢，那邻居就告诉我们，你这个肯定不是，你这个是个猎犬呀。所以他就是说，他在小时候他看不出来啊，也有人可能小时候会收养一条狼是吧，或者什么东西，你长大你才能看出来，小时候你看不出来。所以我们在小的时候，我们刚受洗的时候，我们刚有这个种子的时候看不出来，什么时候大概可以看出来呢？稗子和麦子，只有等它成熟的时候，是吧？只有等它成熟的时候，这个时候麦子结实了，对吧？它结的实，可以做成面，可以去喂饱人。这个稗子呢，它也结，但它那是空的，它里面没有实，它也没有面。它也不能喂饱人，所以你只能可以通过它结实这个事实来看，是分辨到底是麦子还是稗子，对不对？所以它是魔鬼放在我们中间，目的呢就是要迷惑，然后呢就是让大家不能结实，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心里一定要清楚，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我们得到的种子真的是耶稣的种子，还是我们不确定？那也许现在就有人说，那好，我们现在来分别分别。神不会这么做，耶稣也不会这么做，为什么呢？ 也在二十九节里面，十三到二十九节里面，前面就是说，仆人就是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那个主人怎么说？不必，恐怕薅麦子连麦子也拔出来了，是吧？然后就等收割的时候，你让我分开就行了。所以这个工作呢，不是人所做的工作，它是留给神所做的。那么之所以他没有这个时候做，是什么原因呢？你在薅麦子的时候，你会什么？啊？会把薅麦子的时候会把什么拔出来？会把麦子也拔出来，是不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世界上现在做分割麦子和麦子的工作，你可能拔对了，拔了一个麦子，但是同时你也伤了几个麦子，对不对？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世上的教会里面，世界也好，不管你是真的还是假的，真基督徒还是假基督徒，你的下面的关系是盘根错节，非常非常复杂的。你动一个，你可能会伤到另外的，对。所以我们不能动，我们也不能去主动好像做神的工作拔出来，是吧？这个事情只有等到世界的末了，等神自己来做，他自己来分辨，对吧？所以那既然不能动，我们讲这干嘛？所以我们还是要清楚，我们还是要清楚啊，教会里面一直就是有这样的这个搅扰也好，迷惑也好，这是一个很客观的，也是一个很痛苦的现实。就是只要你这个教会存在，是吧？你的教会从来都是有真基督徒，有假基督徒，啊。那假的他也不会说我不是基督徒，因为大家都觉得自己相信耶稣基督，是吧？但是呢，这个种子从来一开始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故事呢，和那个前面那个撒种的比喻它就不一样。前面那个撒种的比喻，你是真种子，你只不过在生长的过程中，你被世上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给阻挡，是吧？所以你不能结实。但是呢，归根结底，你这个种子是真的麦子的种子，你有能力可以结实。如果你有一天你把这个荆棘给除掉，你还可以恢复结实的能力，是吧？但是后面这个故事呢，它告诉我们的意义就是说，从一开始就有一些人不属于我们，从一开始就有一些人不属于我们，对吧？所以我们教会这样的话呢，这是和我们教会在一起的实际情况，它是真实的，对吧？我们大家在一起，一起敬拜神，我们一起信耶稣，是吧？大家都在教会里面，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但是确确实实的，从一开始有一些人就不是。呀，我只是把这个话讲出来，来警戒大家。但是分辨的事情不是人可以做的，我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这件事情是在世界的末了，是我们见神的时候神要做的。那么他在42节里面，他在41节，是吧？在41节里面，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是吧？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分辨的这个一个条件就是说，你这个人呢，有没有让人去跌倒，你有没有去作恶，这个时候他可以分辨出来你是麦子还是败子，呀呀。所以啊，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大家心里都觉得自己是真的，呀，我一点都不怀疑，呀。但是呢，确实有些人是主认识的，有些人是主不认识的，这个也是从圣经上来的，这一点我们也要同意，好吧？所以呢，现在我们要做这样一个功课，我们自己要省察自己，我们要回到当初，我们来想一想，当初你收的果子，这个种子，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我们自己都需要来非常诚实的面对自己，来想一想，你当时到底有没有收到一个真的种子。所谓真的种子，就是你没有真正的相信主耶稣他的死是为了你，他的复活是为了你，你有没有接受他的圣灵，你没有立下的心志来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如果没有的话，你连这个信心都没有的话呢，你没有相信耶稣死是为了你死，你没有相信耶稣活是为了你活，你也没有接受他的圣灵，你在生活中也没有立下这样的心志，说我要活出耶稣的生命，那这个答案就不用我告诉你了，对不对？我相信我们自己也很清楚，对吧？所以我觉得啊，我们教会里面遇到一些风波的时候，是我们一个很好的自己省察自己的机会。我们再来问一下自己，真的是一个麦子吗？还是一个败子？那么这个过程呢，到最后就是看我们有没有结果子。那么怎么来让自己，就是说来帮助大家分辨呢？其实有一些经文，但是归根结底是圣灵在我们心里的这个验证，是吧？但是有一些经文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25章，马太福音25章。马太福音25章是绵羊和山羊的比喻，再从31节开始。他这也是分别这个麦子和败子的，他把这个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是吧？绵羊在右边，山羊在左边，是吧？然后从34节开始啊，于是这个王就对这个绵羊说，在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过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是吧？然后37节，这个绵羊和或者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什么时候看见你吃，什么时候给你喝，是吧？我没有，是吧？但是40节，王说，这些事情你既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在我身上。这就是这个分辨绵羊和山羊的这个标准。它的标准不是说我们，当然是我们有人需要我们给他吃，给他喝，给他这个，给他穿的，给他住，是吧？但是呢，归根结底是看我们心里有没有真正的对卑微的人的怜悯呀，对不配的人的怜悯。你有这些怜悯之后呢，你才可以去做这些事情，是吧？所以当他问这些山羊的时候，就是不配进神的国那些人的时候，他们也很奇怪，说我做了这些事情，对不对？你怎么说我没做呢？到底你什么时候出现过？所以呢，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坐在最小的一个身上，也不是在我身上。所以这个比喻呢，是可以帮助我们自己思考，我们到底是这个山羊还是绵羊，到底是败子还是麦子，就是看我们心里有没有对卑微的人的怜悯，你这些怜悯有没有啊，进而带领你做出这些爱人的举动来，是吧？但是我们看这个绵羊和山羊的反应，我们就知道两种人都不是很清楚，对不对？绵羊得救了，他也不知道他得救了，所以呢，山羊没有得救，他也不知道他没有做到，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也是只能到最后世界的末了才能分辨出来呀。所以啊，这只是讲到我们人的有限呀。我想绵羊的这个长处和优点，就是说他做了，但他没有认识到他做的，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优点。就是我在怜悯人，但是呢，我不知道我在怜悯人，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优点，是吧？啊，那么山羊的问题就在于我怜悯人，但是我知道我怜悯人。我可能给人吃了，给人喝了，但是同时你这个心里在想，我做到了。所以这个问题就很奇怪呀。当我们知道我们做到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没有做到；当我们不知道我们做到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做到了，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呀。所以是一个很复杂的 一个比喻吧，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好吧，加拉太书第五章就是圣灵的果子，是吧？加拉太书第五章在这个22节，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个呢，就是非常好的，让我们看我们有没有圣灵的，心里有圣灵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啊，一个验证可以这么说。这句话呢，它就有比刚才耶稣的比喻其实又高了一层。耶稣的比喻，它表面上是在讲，就是说照顾卑微的人，是吧？但是呢，在这个话里面，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保罗呢没有提一点你要所做的，他全部是在讲你心里是要怎么样。所以我们看到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对吧？我相信我们心里可能很盼望保罗说你需要做什么，需要做什么，这样就可以验证你圣灵的果子。他一点都没有讲，他只是在讲我们心里有没有这些圣灵的表现。如果有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验证，你已经有耶稣的灵在你里面了，对不对？ Yeah. 如果我们没有，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灵在我们里面，现在就是要让我们的圣灵来活出这样的果子。Yeah. 因为我们人都是软弱的，我们是有世上的思虑和疑惑，是吧？我们也是有这个魔鬼暂时的得胜，我们也是有自己心里暂时的，但是这些都是暂时的。我相信只要你是一个真的果子，真的种子，只要你是个麦子，给你时间，经过这些试炼，我们肯定可以结出果实。但是呢，如果刚开始你的种子就是一个败子的种子，那样是不可能结出麦子的果实的。但是呢，我相信如果神在我们世上的时候不做这个工作，他有他的意思。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只要我们还有一天在教会，我们就有可能听到福音，我们就有可能真正的悔改，真正的相信耶稣，真正的来接受到这一颗，成为这一颗麦子的种子。所以我相信这也是神的意思，他让我们真基督徒也好，假基督徒也好，我们在一起，我们都有这样的可能。虽然我们可能会有冲突，我们也可能会有冲撞，是吧？但是我们都有可能通过这样的机会来成长，而且有这样的机会败子来变成麦子。所以我最后再想讲一句，就是我知道我们教会的合一是一个很大的工作，我们一直在讲，是吧？但是这个合一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上，就是什么呢？我们在基督里才有可能合一，是吧？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先确定我们自己是麦子，你才可以合一，是吧？麦子和败子是不能在一起合一的，对不对？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在一起是不能合一的，我们最多可以做到和气，大家表面上和和气气的，是吧？但是呢，因为这两个种子从一开始就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先要 make sure 每个人在基督里，每个人得到的是真正的麦子的种子，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亲爱的天父，如果刚才我讲的有什么不对的，求您宽恕啊！但是真正求您的话语住在我们的心里，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每时每刻通过您的话语来思考，我们当时所接受的到底是一个麦子的种子，还是个败子的种子。如果我们真的确定我们是一个麦子的种子，天父，求你加给我力量， 加给我们力量，加给我们教会力量，让我们有力量来抵挡魔鬼的诡计，来抵挡世界上这些思虑钱财的迷惑，让我们真真正正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最后把荣耀啊交给我们的主耶稣，交给天上的父。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